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恭恭敬敬来到你的宝座前，来查考你的话语，来思索你的话语。天父上帝，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们求你带领看顾我们，让我们行在你的路上不致动摇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我有个问题在这里哈，上帝是什么样子？上帝是什么样子？好多人讲到上帝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想到了这幅画呀？我们总是在讲人。是上帝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当然这是有圣经根据的，就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人有神的形象，那是不是就表明我们长得像神，或者神也长得像人呢？或者说，是不是上帝就有着我们人的形状呢？再具体一点，上帝如果有人的形状，那是男人的形状还是女人的形状？是像白人还是黑人？还是像我们黄种人？其实当我们仔细来查考创世纪的两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，他造了人，这个人在希伯来语是怎么表示的呢？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这个人的希伯来文呢，就是 Adam， 就是 Adam， 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个我打了标记的这个。然后呢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。那这个地上的地，希伯来文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了用尘土，地上的尘土造人，人还是 Adam。 那地呢？ Adam。 那大家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啊？ Adam 是不是听着很耳熟啊？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 Adam， Adam。 我们这时候就发现了，上帝用这个地上的土，这个地是 Adam， 造了一个人 Adam， 这个 Adam 又叫他的妻子是夏娃，这个人叫亚当，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啊，也就是地的意思，土地的地的意思。上帝按照他的形象，用地上的土造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叫人，翻译成亚当。什么意思啊？上帝按他的形象，按他的样式，用地上的土造了人，这个人呢，是一个泛指的人，不但没有性别之分，也没有人种、年龄、肤色之分，甚至没有地域和时间之分。这样的人呢，我们是不能具体化的，他只是一个名词，他只是表明无论男女 种族、年岁、古今中外的人都是上帝所造，都有上帝的形象，也都是为上帝所爱的。所以我们不能按照经文去想象上帝的模样，而且我们还要记着圣经里的另一句话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并不是指着肉眼能看见的有形的样子，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看不见的灵，是没有形状的。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，任何肉眼能看见的东西都无法将上帝的形象完全表达出来。任何肉眼能看见的东西都无法将上帝的形象完全表达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是我们肉眼看得见的东西都不能用来表达上帝的形象。我们可以抬头仰望星空，想象上帝是在那里，但这只是想象。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，我们可以看到宇宙，看到星辰，看到阳光，看到高山流水，看到人，看到万物，但我们要知道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上帝本身，都不能代表上帝。当我们谈论上帝的时候，比如上帝的怒气、上帝的高兴、上帝的圣洁、公义、正直、怜悯、信实、慈爱，这些啊，都是我们用人的行为来表明上帝。不这样，我们就无法理解上帝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用我们能理解人的方式和词汇来描述上帝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上帝，我们是无法完全理解和表达的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上帝的，但我们了解上帝是真的。圣经曾经告诉我们，上帝是爱，上帝是灵，上帝是公义的。要理解这些啊，并不需要我们对上帝的属性有完全的认识，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，虽然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不完全的。我们可以认识上帝，是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可以与上帝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。我们不只拥有有关上帝的一些知识，我们更可以借着祷告向神说话，他也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。我们可以赞美他，我们也可以感觉他就住在我们里面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祝福。我今天为什么要谈这些呢？那是因为今天的经文就与上帝的形象有关。我们现在开始查考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，这两章的内容非常特别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过这样的体验，甚至也都没有过这样的想象。现在，天门为约翰打开了，他没有讲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到了天上，他只是立刻被属灵、被圣灵感动，然后就与众神、众天使处在了一个相同的时空之下。我们可以讲，约翰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所谈的那位基督徒，被提到了天上，看到了乐园。但我们也可以讲，这是属灵的一种飞跃，他的身体并不一定真的到了天上，也许是他的灵到了天上， 就像保罗所讲的，或在身内，我不知道；或在身外，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但约翰这次看到的却是非常的奇妙，甚至很难以理喻。约翰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像碧玉和红宝石的宝座，他看到了神的七灵，看到了玻璃海，看到了四个活物，像狮子，像牛犊，像人，像飞鹰。他更看到了这四个活物与24个长老对上帝的敬拜。到了第五章啊，更多的信息释放了出来。约翰的眼前出现了一个书卷，这书卷写满了以后必要发生、必要成就的事情。只不过这书卷被七个印封了起来，不能打开。约翰为此哭泣，他担心呢，他看不到这书卷的内容，也就不能得到启示，不能将快要发生的大事告诉他的弟兄姐妹。这时候一个长老告诉了约翰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这时四个活物与24个长老就匍匐在羔羊的面前，唱新歌，并赞美着配得打开被封书卷的羔羊。这两章的内容很奇特呀，但这两章经文对我们正确理解启示录必不可少。当然，对24长老代表什么，四活物代表什么，有很多的解经书都在讨论，人们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啊，也都有圣经的支持。但我不认为，如果我们不知道24长老或四活物的确切意义，就不能理解启示录。这些在启示录出现的物品或生物确实很重要，但我们最要紧的是明白上帝对我们所讲的启示，明白在末后世代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，而不是钻到牛角尖里去讨论什么是24长老，什么是七只号，什么是七只碗，什么是大龙。那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给了我们什么启示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。第一，启示录给我们的启示哈，第四章第五章，神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。神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。神是创造者，我们基督徒都相信这一点。但就像我们刚刚讨论的那样，作为有限的人，作为被创造的人，我们对神的理解 却容易出现偏差，而这样的偏差使我们在查考启示录的时候对神会产生误解。当我们查考启示录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约翰亲眼见到了上帝，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。但他是怎么描述的？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看那坐着的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约翰看到了那坐在宝座上的上帝，但他根本描述不出来这位上帝的样子。实际上连坐着这样的描述都不符合上帝。不过我们要注意啊，约翰并没有说谁坐在那宝座上，他只是记录了他看见的情形。 他没有说坐在宝座上的一个人是有人的形象，他只是说那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感觉出来，约翰看见的上帝，就像在太阳照射下光芒夺目的钻石，啊，再加上红宝石闪烁出来的光芒，绿宝石发出来的翠绿柔和的光辉，这样组合的光彩，人根本看不见上帝的形象。除了宝石和碧玉般的光彩夺目，我们根本想象不出约翰所看到的上帝是什么样子。而这样的结果啊，实际上正是反映出了上帝的不可描述性。这就是上帝啊，他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所不在。对他来说，没有时间的限制，也没有空间的限制。正像耶稣所讲的，上帝是个灵，而正是这样的灵，我们能够感受它，让我们可以和它有属灵的沟通，更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感受到了上帝的爱，全然的爱，全然的爱，超越人类所能理解的爱。在最后的新天新地来到之前，我们只能在教会，在我们的聚会中，在我们的心中敬拜和赞美我们的父神。但约翰的意象让我们知道，在天上，在荣耀的宝座周围，有那么多的天使和受造物围绕着他，敬拜赞美他。他们颂赞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当约翰升上天空，这就是他看到的第一个景象。约翰知道神将快要发生的事告诉他，并借着他通告所有的基督的门徒。约翰在天上见到了上帝，虽然他不可能描绘出上帝的模样，但这样的意象让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造物主和统治者的存在，上帝宝座的尊严，天上充满着欢乐的敬拜，还有上帝手中所握的那个书卷，把上帝与天堂神秘的面纱拿开了。约翰可以向他的读者确保，上帝仍在统治这个世界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后面的异象与属灵征战的展开，约翰用他的启示录啊，向无数的基督徒保证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暂时的，但他们的救恩是确定的。魔鬼撒旦是受造物，他可以给人类带来苦难与挑战，他可以诱惑罪人，但他一定不能战胜造物者和统治者。上帝将会引领这个世界走向旧的终结和新的未来。这就是上帝给约翰的启示，或者说启示之一。这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的盼望。上帝是创造者，上帝是统治者。这是第一个启示哈。那第二个启示呢？耶稣是救赎主。耶稣是救赎主。约翰看到上帝宝座的荣耀，还有众创造物对上帝的敬拜赞美。这时如果是在拍电影，那个镜头呢，就会转移到了上帝的右手上， 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焦点是那本写了字并封上七个印的书卷，而这个书卷就引出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这个书卷呢，就是记载末世即将发生的大事，也就是上帝与撒旦最后的属灵大征战。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，谁可以把这个书卷打开，谁可以把即将发生的大事展现给约翰。启示录第五章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，而这个回应就临到了主耶稣的身上。在这一章里，我觉得有两个词非常重要，理解了这两个词，就理解了我们的主的属性，理解了我们主的权柄，也理解了我们主在末世大征战中的角色。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词是什么词啊？羔羊。羔羊，羔羊在启示录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，而第五章是羔羊这个词第一次的出现。我们来看看第五章是怎么讲的。因为没有配展开，配观看那卷那书卷的，我就大哭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跟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，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的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神的七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约翰因为听说没有人可以打开上帝手中的书卷，便大哭。这是一位长老告诉他，不要哭，看哪，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，他已得胜，能以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，听到这句话，约翰抬起头来，准备寻找那配得的狮子，只不过在他的眼前出现的却是一只羔羊。这只羔羊为末世带来了全新的篇章。羔羊在启示录里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我们当然知道这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耶稣被称为羔羊，在启示录里经超过了29次之多。当我们听到羔羊这个词，我们一定想到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对主的称呼，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我们也会想起彼得在彼得前书1:19的话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我们更会想到以赛亚书53对羔羊的描述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，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我们都知道，这就是耶稣啊，就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只不过非常特别的是，在启示录里的羔羊所用的这个羔羊啊，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单词。一个很特别的单词 Anoyam。我们都知道这就是耶稣，我们也知道这羔羊指的是耶稣， 但我们刚刚提到的约翰福音、彼得前书，甚至以赛亚书的羔羊，他用的不是这个词，和启示录的词不是一个词汇。啊，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，他用的这个羔羊是 Anoia。那在我们前面的约翰福音、彼得前书，甚至以赛亚的书的这个羔羊一词，却用的是什么呀？Amnos，Amnos，也就是说呀，约翰在启示录中所用的羔羊一词，在圣经其他65本书里几乎都没有出现过，只是出现在启示录里。我在这里说几乎，也就是说啊，羔羊这个词，启示录里 Arnoin 一词，除了启示录，只是在耶利米书11章19节出现过一次。那个是怎么提的？他说：“我却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我并不知道他们设计谋害我。”说：“我们把树连果子都灭了吧，将它从活人之地剪除，使它的名不再被纪念。”从字义上来说，这两个词"羔羊"是没有区别的。耶稣、约翰要使用 "Arnoin" 这个词，就是为了表明它的独特性，就是为了表明它的独特性啊。也就是说，约翰用这个词，就是希望他这个羔羊能够带给世人新的概念。有一位释经学家曾经讲过，他说：“只有神所默示的作者，才会以羔羊代表意象中所见的基督。世人所爱的象征，都是强有力的兽和鸟，比如俄国以熊为祭，英国用狮，法国用虎，美国用鹰，无一不是贪婪的野兽。只有天国才敢以羔羊代表力量。约翰抬头没有看到狮子，却看到了羔羊，与众不同的羔羊，这就是天国的标记。在约翰眼里，他不仅仅看到了羔羊的柔顺和被宰杀，这不仅仅是一只祭品，更重要的是，羔羊展现了他与父上帝之间的那种特别的关系。他顺从父的安排，他明知道要死，仍然来到人世间，用他的宝血救赎不可爱的罪人。没有对父的柔顺，就没有救赎，就没有十字架，就没有死而复活，就没有回到父的身边，那怎么会有资格打开书卷呢？怎么会有资格打开七印呢？当约翰看到这只特别的羔羊的时候，他的身上还带有十字架上被伤害的痕迹。但请大家注意，在这里，约翰只是讲羔羊像是被杀过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他不仅仅被杀过，他已经战胜了死亡。基督是永远活着的羔羊，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，所以他配得打开记载未来将要发生大事的书卷，配得揭开末世属灵大征战的七印。当七印被揭开，历史就进入倒计时的时候，我们在启示录里啊，会看到羔羊接受天使和圣徒的赞美，我们还可以看到羔羊的宝血洗净了遭受迫害的基督徒的衣服，还会看到羔羊站在锡安山，与14万4千人同在。我们更会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看到羔羊的心腹， 看到羔羊有宝座，看到羔羊处有生命河水流出。这样的看见告诉我们，从这个羔羊站在上帝的宝座前接过书卷的那个时刻，一直到启示录的结尾，旧的世界的结束，新天新地的出现，这期间属灵大征战中发生的一切大事都和这只羔羊有关。这羔羊啊，成就了救赎，这只羔羊成就了天国的未来。这是第一个词我们要注意的，就是在启示录中这第一个词 Arnoin 羔羊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词，第二个词是什么呀？就是新旧的新，新字。当羔羊从上帝手中接过书卷，四活物与24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开始唱起了新歌来赞美他。我们一定要注意，这里的新歌的新字又是一个特别之处。希腊文里边新有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啊，一个是时间上的新，也就是按照时间的前后顺序出现的新的事物、新的东西，比如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的教导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这个新字啊，这个新字就是在英文里就是 NEO， 当然在希腊文里 Nails。 当我们说到新自由主义的时候，我们把它称作什么？在英文里啊 ，neo-liberalism。当我们说到新现实主义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把它称作什么 ？neo-realism。这个“新”表示了时间上的新，但不一定表示本质上的新，因为新酒仍然是酒啊，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啊。但是当羔羊接过上帝手中的书卷的时候，四个活物与24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开始唱起了新歌赞美他。这个新歌的新，约翰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词，约翰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词 kainos kainos。他们唱起了赞美的新歌，约翰在这里用了 kainos， 他是要表明这样的赞美新歌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，也从来没有存在过。这样的新赞美新歌不仅仅从时间上来讲是新的，从本质上来讲也完全是一个新的事物。除了新歌，在启示录里出现的完全新的事物还有很多，比如当我们讲到新耶路撒冷、新天新地，还有上帝所赐的伟大的应许能叫万物都变为新的，这所有的新就是这个新字的特别之处，完全是新的，以前从来没有过的，完全的一个新的本质，而不仅仅是旧酒新酒的新。通过这个新字，约翰把耶稣基督的重要性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出来。在末后的世代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一种新的本质、新的事物带入了人类的生活之中，带入了人类历史之中，这就是新的喜乐、 新的盼望，新的力量，新的平安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当羔羊站在上帝的宝座前，拿过书卷的时候，与神同在的新生命、新的世界、新的未来就开始了。这样的心呢，才是上帝通过约翰给我们的启示当中最主要的内容，才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新世纪、新世界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不得不问一下，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约翰看到天门打开了，他走了进去，也许是他的身体，也许是他的灵，总之约翰走了进去，看见了在那里正发生的事情。约翰的这第二个异象揭开了耶稣的最后的审判，这个异象啊，一直持续到新天新地降临为止。如果约翰没有准备好，这个天门一定不会为他打开。如果约翰没有准备好，这属灵的大征战他根本不会看到。也就是说，像羔羊般顺服的心是我们接受这末世启示的基本要求。约翰为什么大哭啊？因为他到了天上才知道，没有人有资格去揭开书卷和封印，每一个人都是受造者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没有对神的顺服，根本就没有进入新天新地的资格。但同时，我们有没有为自己大哭过？为自己仍然活在罪中大哭过？有没有为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，甚至不认识的陌生人大哭过？没有悔改的心，没有追求公义的心，怎么可以进入新天新地呢？还有，当约翰看到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，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。当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想过那香炉里面有没有我们的祷告啊？不顺服的人进不了天国，不悔改的人进不了天国，那和耶稣没有关系，从来不与主亲近、不与主交通的人，难道就可以进入天国吗？我相信那香炉里的祷告都是真切的祷告，都是发自内心的祷告。那香炉里边不会有敷衍了事的祷告，也不会有言不由衷的祷告。七印的第一印马上就要揭开了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感受到神的启示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吗？阿门。
好，刚刚